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59篇，属天的王受试验第3。我们现在来看受法利赛门徒和西律党人的试验。主耶稣受祭司长和民间长老关于他权柄来源的查验之后，法利赛门徒同西律党人问他关于纳税给该撒的事。西律党的人袒护西律王的政权，协助他把希腊罗马的生活方式渗透到犹太人中间。平常他们站在撒都该人一边，与法利赛人敌对，但在这里他们却与法利赛人联合陷害主耶稣。西律党人反对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非常保守，而西律党人很摩登，与在思想上也很摩登的撒都该人站在一起。然而在这场合中，西律党人却与法利赛人共谋来陷害主耶稣，他们期望他落入他们的陷阱里。在17节，他们对主说，请告诉我们你怎么看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呢？这问题实在是个陷阱，当时犹太人都反对纳税给该撒。主若说可以这样做，就会得罪所有以法利赛人为首的犹太人，他若说不可以，就会叫支持罗马政府的西律党人得着有力的根据来控告他。纳税给该撒对犹太人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儿，他们恨恶这个，法利赛人尤其反对这事儿。然而西律党人却同意纳税给罗马政府，因此两派中有一派反对，另一派赞成。照着他们的观念，不论主耶稣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，他都会落入他们的陷阱。然而主耶稣是智慧的，他知道如何应付各种人和各种局面。在19节他说，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，他们就拿一个银币给他。主耶稣没有拿出罗马钱币，却叫他们拿一个给他看。他们持有罗马钱币，所以被主捉到了，因着有罗马钱币，他们就已经输了。20节21节说，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把神的物归给神。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这是按该撒政府的规定纳税给该撒；把神的物归给神，这是按出埃及记30章11到16节将半舍克勒银子纳给神，并按神的律法将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神。犹太人在两种权柄之下，就是在罗马政治的权柄以及神属灵的权柄之下。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罗马政府，还有神的殿，因着这缘故，犹太人必须纳税给两种制度，给罗马政府也给神的殿。所以主告诉他们，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把神的物归给神。这回答震惊了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，并且他们被打败了。下面我们看主耶稣受撒都该人的试验。在22章23至33节，我们看见主在撒都该人手中受试验。撒都该人是古代的摩登派，不相信有天使或复活，他们就像今天不相信圣经、天使或神迹的摩登派和高等批判者。这些古代摩登派的人来问主关于复活的事，他们似乎很聪明。他们告诉主，有一个嫁过7个兄弟的妇人，并且问他说，在复活的时候，他是这7个中的哪一个妻子，因为全都娶过他。从人的观点看，这是困难的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法利赛人古代的基要派会发觉这问题很难回答。然而主耶稣给撒都该人有力的回答。29节说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错了，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明白圣经是一回事，晓得神的大能是另一回事，二者我们都需要。这里的圣经是指旧约关于复活的经文， 神的大能是指复活的大能。主回答撒都该人时做了四件事，首先他定罪他们，其次他责备他们，第三他教导他们，第四他拢住他们的口。他定罪他们，告诉他们说他们受了欺骗，每个摩登派的人都受了欺骗，因此他们需要被定罪。今天的摩登派否认复活、天使和神迹，因此他们必须被定罪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这样的教训在中国传播，例如摩登派说红海的水没有分开，百姓也没有走干地，他们宣称红海的浅水被大风吹开了，这使百姓能行在路上，这真是鬼魔的教训。古代的摩登派就像今天的摩登派，自以为聪明，但事实上他们受了欺骗，因此主责备他们说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主定罪并责备撒都该人之后，就教导他们。在三十节他说，在复活的时候，人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。这就是说，在复活里没有男没有女，因此没有嫁娶，这将因着神的大能发生。那些否认复活的人不晓得神的大能。为了帮助撒都该人明白圣经话语中所含是真理的深奥，主就说，关于死人复活，神向你们所说的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并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神既是活人的神，且称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三个已死的人就必要复活。这是主耶稣解经的方法，不是单凭字句，乃是凭字句中所含的生命和大能。我很欣赏主对圣经的解释，他说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若没有要来的复活，那么神就必须是死人的神。神是活人的神，他也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这事实证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必复活。他们若不复活，那么神怎能是活人的神？这是对圣经真正的、诚实的、活的、可靠的说明。主给撒都该人这样的回答，就拢住了他们的口。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受法利赛人指律法师的试验。法利赛人知道主拢住了撒都该人的口，就聚集商议下一步的行动。然后他们中间有一个律法师，就来试诱主，问他关于律法上最大的诫命这个问题。律法师是精通摩西律法的人，是解释旧约律法的专家。主说，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是最大的，且是第一条诫命。我们看来马太福音22章37到38节，然后他继续说，其次也相仿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一切律法和申言者的教训都系于这两条诫命，这两条诫命不论爱神或爱人都是爱的问题，爱是神诫命的灵。在这一切的试验里，主耶稣被问到四件事：宗教、政治、信仰和律法。关于宗教，他被问到在宗教活动里权柄的来源；关于政治，以他被问到纳税给罗马政府；关于信仰，他被问到对复活的信仰；关于律法，他被问到哪一条诫命最大。那些从这四个方向试验主耶稣之人的口都被拢住了，再也无话可说。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用问中之问来拢住所有试验者的口。主耶稣被询问之后，就问法利赛人一个问题。41-42节说，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问他们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怎么看？他是谁的子孙？从21章23节至22章46节，基督末次上犹太教的中心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被祭司长、长老、法利赛人、西律党人、撒都该人和律法师所包围，他们竭力用难解诡诈的问题陷害他。首先，代表犹太宗教权柄的祭司长和代表犹太人权柄的长老 问他关于权柄的问题，这是根据他们宗教的观念而有的问题。其次，极要派的法利赛人和热心政治的希律党人问他关于政治的问题。第三，摩登派的撒杜该人问他关于基本信仰的问题。第四，自以为是的律法师问他关于律法的问题。他用智慧回答了他们一切的问题后，就问他们一个关于基督的问题。这是问中之问，他们的问题牵涉到宗教、政治、信仰和律法，他的问题乃是关于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中心。他们懂得宗教、政治、信仰和律法，却忽略了基督。因此主问他们，论到基督，你们怎么看？这问中之问，每个人都必须答复。今天人有许多问题，但所有的问题都可归为宗教、政治、信仰和律法这四类。正如古时一样，今天人关心这些事儿，却不关心基督，他们对他简直毫无概念。但神所关心的是基督，基督所关心的是他自己。因此他问说，论到基督，你们怎么看？他是谁的子孙？这个问题摸着基督的身位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是宇宙中最难解的问题。基督论是对基督身位的研究，从第二世纪起，基督教教师就一直为基督论彼此相争。今天我们和反对者的征战也与这事儿有关。例如一个带头的反对者教导说，基督不在我们里面，只是由圣灵代表他在我们里面。照他所说，基督在三层天上神的右边，圣灵代表他在我们里面。这种观念与三神论有关系。三神论是以神格三者为分开之个体的教训，他们认为神格的三者是分开的个体。那些人教导说，基督仅仅由圣灵代表在我们里面，实际上他们有三位神。许多基要派的基督徒在里面深处，在潜意识中有这种观念。最近有些反对者说，基督的神性在信徒里面，但他的人性天上，真是荒唐。现在有些人不仅有三位神，还有两位基督，一位物质的基督和一位属灵的基督。这些怪异的观念是来自我们堕落的心思，将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分开是何等可怕的事。这例证说明关于基督的问题仍是今天的问中之问。主问法利赛人这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回答说，基督是大卫的子孙。毫无疑问，照着圣经这回答是正确的。然后主说，这样大卫在灵里怎么还称他为主？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？这里的问题是，曾祖父怎能称曾孙为主？这是法利赛人不知道如何回答的一个问题。基督是神，在他的神性里他是大卫的主，基督也是人，在他的人性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关于基督的身位，法利赛人只有一半的圣经知识，只知道主按着他的人性是大卫的子孙，他们缺少另一半的知识，就是基督按着他的神性是神的儿子。43节提到灵，指明我们只有在灵里借着神的启示才能认识基督。46节说，他们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。从那一天，再也没有任何人敢问他什么了。基督关于他奇妙的身位，这问中之问，笼住了所有反对者的口。法利赛人读过旧约，他们也清楚看见基督将是大卫的子孙，但他们没有看见基督也是神的儿子。甚至那些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又是大卫子孙的人，也争辩他的两种性情是分开的，还是调和的。我们不该争辩基督的身位，我们该说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一个荣耀且奥秘的人位，他太奇妙了，我们无法充分领会他。看看以赛亚6章9章6节， 啊，那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我们需要用永世来领略这一节。基督是婴孩，但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是子，但他称为永在的父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能充分的领会基督，不，他太奇妙了，远过于我们所能领略的。我们甚至不能完全领会我们自己，更何况是基督呢？你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呢？或是你的魂在哪里吗？你能为你的心定位吗？你越分析自己，就越发觉自己在迷宫里。我年幼的时候，自以为认识自己非常透彻，但我活得越久，就越领悟自己所知道的何等少。我们若不能领会自己，怎能充分领会基督这位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呢？基督何等奇妙，他是神也是人，是神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子孙。此外，他在诸天之上，也在我们里面，他在里面也在外面，他在顶上也在底下，他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。哦，基督是一切，我们需要认识他到这个地步，然后我们要说，主耶稣，我无法彻底认识你，主啊，唯有你是配，若有神，这神必定是你，若有真正的人，这人必定是你。主啊，你是救主、救赎主、生命和光。我们今天必须认识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和神的儿子，他真是无穷无尽，对他的经历和对他的认识都是无穷无尽的。因着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一位，对他的享受就是无穷无尽的。不要被引入为基督身位争辩的魔鬼网罗里，你以为你懂得关于基督身位的一切，就指明你已经陷入网罗。尽管我们能认识基督，我们却无法透彻地领会他。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子，他也称为父，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，但我们无法充分领略这点。我们也认识基督是神子和人子，在一个身位上兼有神圣的性情和属人的性情，因此他是一个身位带着两种性情和两种生命，但我们无法透彻领会这事儿。我们单单相信圣经所说的，并赞美他是如此奇妙。我们需要敬拜他，接受他，享受他，并经历他这奇妙的一位。